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拉比遇害，阿联又逮捕三名疑犯。土耳其总统将会会见北约秘书长，讨论俄乌战争最新形势。 COP29 气候峰会达成协议，每年提供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感恩节假期来到，消费者预料将会寻求购物折扣。专家分析，台积电到美国建厂，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企业仍然依赖台湾制造晶片。美国又将29间中国企业列入强迫劳动黑名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联酋内政部星期日表示，有3人因为涉嫌谋杀一名以色列公民而被捕。阿联酋内政部在声明中没有提供疑犯细节，亦都没有讲明是否已经提出起诉，但是就表示将会动用一切法律力量，会对任何威胁社会稳定的行为或者企图作出果断回应，绝对不会手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日较早时候宣布，发现上星期失踪的以色列公民霍根的尸体，并且谴责杀害这名28岁拉比的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反犹太主义恐怖行为，同时表示会竭尽全力将凶手绳之以法。据当地政府说，霍根亦都是摩尔多瓦公民，生活在阿联酋，并且在这个阿拉伯国家为犹太教正统派团体 Chabad 工作。以色列外交部表示，所有以色列机构都参与了调查。根据相关资料，霍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迪拜的一间犹太超市。土耳其一名官员星期日表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将会同到访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在安卡拉会面，讨论俄乌战争最新发展。近日基辅使用美国和英国导弹袭击俄罗斯本土之后，莫斯科21号以新型的中程极音速导弹攻打乌克兰作为回应，显示俄乌战争形势升级。美国日前决定准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长程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根据埃尔多安办公室20号发表的要点声明，埃尔多安就事件表示反对，这将会进一步令冲突升级。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亦都谴责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表示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并且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经过两星期的激烈谈判，来自接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星期日在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9 气候峰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协议，目的是在2035年之前，发达国家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付气候变化的影响。今年的联合国 COP29 气候峰会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峰会原定在上星期五结束，但是由于来自接近200个国家的代表难以达成共识，谈判唯有延长，到了当地时间星期日凌晨2:40，与会的国家代表终于投票通过了一份协议。美国总统拜登就祝贺 COP29 参与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该协议将会有助于调动所需要的资金。拜登同时亦都谨慎表示，仲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象征美国年底购物季节开始的黑色星期五即将到临，美国消费者已经开始假期购物季血拼。不过因为通胀压力并未完全消失， 销情仍然受到影响。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是感恩节的第二日，亦即是11月29号。美国经济评议会表示，美国民众已经打算在假期打开荷包。在传统上，商家会以大幅折扣拉开圣诞节购物季序幕。法新社指出，经历疫情后期物价高涨的冲击，消费者对物价已经产生熟悉的挫折感。现在物价虽然不再快速上升，但是就依旧普遍上扬。摩根士丹利在一份报告中说，同去年相比，今年假期购物的民众可能会增加消费预算，但是仍然会保持严格筛选，并且寻求折扣。据美国财经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杂志网站近日报道，即使台积电在亚利桑尼亚州建厂，但是可见的未来，一些美国企业可能会继续依赖台积电在台湾制造的晶片。拜登政府11月15号宣布，商业部将会根据晶片法向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提供高达66亿美元的直接资金补助，用来支援台积电在凤凰城建造的三座晶片厂。第一座晶片厂预计在2025年初开始全面投入生产。拜登政府在新闻稿表示，这是落实获得国会跨党派支持晶片法的关键里程碑之一。晶片法支持者希望这项法案将会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确保供应链安全，并且减少美国对台湾先进晶片的依赖。据估计，全球 90% 的先进晶片都是由台积电生产，这些晶片为 iPhone、 到汽车等各种产品提供动力。华府智库资讯技术与创新基金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埃泽尔向财经内幕表示，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仍然将会依赖台湾晶片，即使晶片发取得巨大成功，亦都很难令美国在全球晶片制造产能占比升到 17% 至20%。上星期五，美国政府计划将29间公司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被指同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有关。名单上高的公司企业总数将会超过100间。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这些公司的商品被默认禁止进入美国。大多数被新增到名单的公司属于农业领域，但是亦都有些来自其他行业，包括铝、锂和其他金属的开采和冶炼。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表示，追究侵犯人权组织的责任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而且这项工作从来未好像现在这么强力。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是参议院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提出议案的人，他主张严格执行该法例。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日到访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同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会谈。博雷利呼吁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立即誓言停火。黎巴嫩真主党星期日向以色列发射大约250枚火箭弹，创下新的纪录。以色列军方说，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些房屋被炸毁或者是燃起大火。之前一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强大空袭，导致至少29人死亡。美国的调停人阿莫斯·霍克斯坦上个礼拜访问贝鲁特的时候强调了谈判取得的进展，随后他前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以色列卡茨，然后返回华盛顿。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日说，美国的停火计划在等待以色列的最后认可。巴基斯坦西北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爆发新一轮的冲突，造成至少82人死亡，156人受伤。省政府代表团体分别和什叶派、逊尼派社群进行磋商之后，开伯尔普克图克雅省政府发言人蔡福星期日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停火七日，期间他将交换俘虏，并且向对方交还丧命冲突者的遗体。 今次停火被视为化解紧张局势的关键一步，未来的和平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法新社报道，巴基斯坦伊斯兰逊尼派人口占多数，但是位于西北部开伯尔普克图克瓦省阿富汗边境附近的库拉姆地区拥有众多什叶派人口，引发持续几十年的族群冲突。自从今年七月以来，阿富汗边境山区的库拉姆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这些冲突通常在短暂的平静之后再次爆发，主要围绕过去几十年土地纠纷问题展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礼拜日警告，过去一年间武装团体招募的海地儿童人数激增 70%， 儿童人数几乎占帮派成员的一半。海地几十年来政治动荡，近几个月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暴力事件激增，首都太子港目前有 80% 的地区被帮派控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声明中表示，2023年第二季至2024年间，这个饱受暴力困扰的加勒比岛屿儿童被招募的数字出现前所未有的激增，这个显示儿童保护危机日益恶化。目前武装团体多达一半的成员是儿童。声明指出，暴力升级，普遍贫困，缺乏教育和关键基础设施几乎崩溃，都导致儿童被招募的数量大增。第十六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11月22日到24日在加拿大举行。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主席彼得·范普拉在开幕仪式中说，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等国家将深刻体会到民主国家的坚韧与决心。彼得·范普拉表示，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是世界上同类会议中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的指导原则是将民主与安全联系起来。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23号星期六在论坛发表演讲，向国际社会传达台湾人民捍卫自由民主的决心。他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支持台湾和乌克兰，因为两者都在抵御独裁政权的威胁。蔡英文还宣布，明年二月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分会会在台湾举办，到时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的政要、高级将领和专家学者会出席活动。全球塑料公约谈判11月25号起至12月1号在南韩釜山举行。跨国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指出，这项谈判从2022年开始举行五轮的谈判，但是到现在因为大力支持减产塑料的国家和强调以回收处理为主的产油国立场矛盾，到目前为止未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最后一次谈判相当关键。白宫环境品质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说，美国支持确保全球协议涵盖对塑料产品、塑料产品使用的化学物质和初级塑料聚合物供应的因应之道。绿色和平全球团队与国际行动艺术家阿契尔合作，礼拜日在场外升起一面长30公尺、阔24公尺的万众瞩目巨型旗帜，表达全球公民都正在看着，呼吁谈判代表以人民和环境为优先来制定公约。纽约时报礼拜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削减对 Intel 公司的晶片补助款，由原来的85亿美金缩水至不够80亿美金。Intel 之前取得一纸价值30亿美金的合同，要为五角大楼生产晶片。消息人士话俾《纽约时报》知，考虑到呢一份合约，当局考虑削减对 Intel 嘅补助。今年春季，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表示，将向 Intel 提供近200亿美金嘅补贴同埋贷款，以提高 Intel 喺国内嘅半导体晶片生产。美国当时宣布同 Intel 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会提供呢一家公司85亿美金晶片补助，和最多110亿美金的贷款，协助他在亚利桑那州兴建两座新晶圆厂， 和更新现有一座厂房的设备。而日指出是2022年晶片法的一环，目的在于透过527亿美金的资金注入来提高美国国内半导体的产量，其中包括390亿美金的半导体生产补贴和110亿美金的研发补助。
星期一，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刚刚袭击了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造成至少23人受伤，超过40座建筑物受损。这个是俄罗斯部队自入侵乌克兰以来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之一。另一枚导弹袭击了南部城市敖德萨，造成住宅建筑损坏，并导致10人受伤。乌克兰军方表示，他的防空系统击落了俄罗斯发射的145架无人机中的71架。另外有71架无人机可能因为电子技术干扰失联。夜间的无人机袭击主要针对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导致电力中断。同时东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的工业设施亦受到攻击。这次无人机攻击规模与这个月早前另一宗最大规模的夜间袭击相当，当时俄罗斯亦使用了145架无人机，其中很多是有利无人机，另一些就是伊朗制造的沙赫德攻击型无人机。礼拜一，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撤销对后任总统川普的两宗联邦起诉案的全部重罪指控。检察官史密斯起诉的案件是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案以及机密文件案。史密斯的办公室在今日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说，他们寻求驳回这些指控，以遵循司法部的长期立场，也就是不能够对现任总统提出指控。史密斯在一份六页的文件中写说，部门的立场是宪法要求在被告就职之前驳回此案，这个结果并不是基于被告案件的案情和实力。到目前为止，对川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的联邦指控尚未进入审判阶段，而机密文件案的主要联邦地区法官坎农在7月驳回案件指控。史密斯之后试图提出上诉，川普坚称自己是无罪的，并认为这个是政治迫害。日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对华鹰派议员表示，香港正沦为一个全球洗钱和逃避制裁的金融犯罪中心，因此美国需要重新考虑香港目前与美国金融银行业之间的优惠关系。《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负责人穆勒纳尔和克里斯纳莫蒂在给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一封信中指出，香港现在已经沦为向俄罗斯转出口受管控的西方技术，设立空壳公司购买伊朗石油，管理北韩幽灵船，以及违反美国贸易限制措施的国际中心。两位议员在信中说，我们现在必须要问美国对香港的长期政策，特别是对金融和银行业的政策是否适当。信中引用的一项研究表明，2023年由香港运往俄罗斯的货物中，近40%是俄罗斯可用于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的半导体等高优先级物品。美国和英国证实，过去一个礼拜，美国空军在英国使用的三个基地上空都发现了不明无人机。美国驻欧洲空军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上个礼拜三至礼拜六期间，这些不明无人机分别由英国的拉肯希斯空军基地、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和费尔特韦尔空军基地上空飞过，这些基地都由美国空军使用，每一次出现的无人机数量都不相同，无人机的大小和配置亦各不相同。 经确认，这些入侵空域事件都没有对基地居民或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影响。美国驻欧洲空军表示，为了保障行动安全，我们不讨论具体的部队保护措施，但我们保留保护我们设施的权利。赖肯希斯空军基地是美国 F-35 战斗机联队在欧洲的唯一基地。据 CNN 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大约有5到6架无人机，他们的活动似乎是协调的。消息人士称，美国国防官员仍在调查他们的来源，但他们似乎不是业余爱好者的无人机。礼拜一，台湾当局表示，在台湾西北方海域侦获一枚来自中国的气球，这个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发现中共空飘气球。据台湾国防部公布，最新发现的中共气球在礼拜日晚间6:21出现在基隆西北方111公里的地方，高度约10,058公尺。这一枚气球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在晚间8:15消失。台湾国防部指出，截至礼拜一清晨6为止的24小时内，除了气球之外，亦侦获了12架中共军机和7艘中共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台湾当局表示，在今年1月份总统大选前几个礼拜内，中共的空飘气球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据路透社统计，由2023年12月到2024年4月，共有8日侦测到4个以上的中共气球在台湾附近，期间总共发现超过100个气球。台湾认为这个是中共灰色地带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台湾社会施压，在不引发公然交战的情况下，使用非正规战术消耗敌人。礼拜一，加州州长纽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如果川普政府取消联邦电动汽车税收抵免，加州将为购买电动汽车的车主提供退税优惠。纽森在声明中没有提及该计划的成本或退税方式。根据加州州长纽森办公室的声明，纽森将建议创建一个新版本的清洁能源车辆补贴计划，该计划在2023年因资金用尽而逐步结束，此前已经资助购买594,000辆电动汽车。声明指出，新的补贴系统的资金可能来自温室气体减量基金，这项基金来源于加州的碳交易计划。该计划规定，排放温室气体的企业或个人需要根据排放上限缴纳费用。目前每辆电动汽车或卡车可获得高达$7,500的税收抵免，但只限于在美国组装，而且电池和其他零部件的一定比例需要来自与美国有贸易协议的国家。礼拜一，埃及当局表示，一艘观光游船早前在红海沉没，他们已经从游船中救出28人，但仍然有17人失踪，搜索工作仍在进行。这艘豪华游艇载有45人，包括31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和14名船员。截至当地时间礼拜一下午，事故原因和伤亡者名单尚未确定。据当局的一份声明透露，当日早上5:30，红海地区控制中心收到失事游船海洋故事号发出的求救信号。该船在上个礼拜六从马萨阿拉姆港附近的加利布港出发，计划进行为期5日的潜水旅行。马萨阿拉姆是埃及南部红海沿岸深受游客欢迎的旅游胜地，周围有很多潜水点，包括著名的珊瑚礁。当地官员表示，幸存者是在马萨阿拉姆南部地区被发现的，一些幸存者已经由现场用直升机送往医院接受医疗护理，其他幸存者就在救援船只的帮助下等待军舰将他们送回岸边。日前在亚塞拜疆首都举行的第29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经过两个礼拜的激烈谈判，周日投票通过了一项协议，同意在2035年前发达国家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峰会原定于上个礼拜五结束，但由于各国代表难以达成共识，谈判唯有延长。在当地时间礼拜日凌晨2:40，与会国家代表终于投票通过了一份协议。美国总统拜登祝贺峰会参与者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拜登同时亦谨慎表示，仲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协议中的3000亿美元将流向较贫困的国家，以帮助这些国家摆脱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并向清洁能源转型，同时亦帮助这些国家应对日益严重的极端天气。不过这笔金额远远低过发展中国家要求的13000亿美元。日前在中共被指加大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之际，七国集团计划加大对中共施压，同时向乌克兰表达坚定承诺。根据彭博社获得的一份早期公布草案，预计参加这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在意大利举行会议的七国集团外长将誓言对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共及其他第三国行为者采取与我们的法律体系相符的适当措施。预计七国集团还将继续对俄罗斯的能源、金属和其他商品收入施加重大压力，通过有效实施现有措施和进一步行动来打击影子蓝队。自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和西方盟友针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制裁，七国集团的最新措施将用来压制俄罗斯组建的用于绕过制裁的秘密邮轮运输蓝队。欧盟外交事务部长上个礼拜讨论了这一问题，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警告称，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将会并且必须产生后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宪宗案正转向官员，中共呢一招或引发政权崩解海啸。涉美领馆虚假炸弹，英男子被起诉。以色列真主党停火协议面临质疑。川普关税冲垮中国供应链，美企提前做打算。俄国警告南韩唔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江苏、辽宁、扬州、湖南等地接连发生汽车陷中案之后，11月25日礼拜一，四川内江又发生巴士陷中事件。11月25日8:47左右，一部巴士行驶至内江东兴区汉安大道和建设路路口的地方，突然冲撞斑马线。从影片入边看，路上倒地的有5人。今次官方迅速发布交通报告说，司机陈某49岁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有网友表示，后来盖上了3个，交警识不识数数的？预料之中的答复，司机健康从来不体检的，突发什么病啊？警情通报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为了掩盖真相。另外，
学者网红罗翔11月24号在 X 平台分享一段影片，并且配上文字。中共一个官员的家属开的酒店被寻仇的民众直接炸了。现场有两名警察在维持秩序，一名警察带走一名疑似的嫌犯，另一名警察打算前往爆炸的现场，但是被现场仍然在不断爆炸的火光逼退。由于无差别的恶性宪宗案频频发生，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11月19号召开党组会议，研究部署检察机关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的方法。11月21号，中共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在全国公安机关网络会议上强调，坚决确保今年冬季、明年春天社会安全稳定，加强部门联动，严密重点部位防控，严防发生极端案件。有网友表示，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是不是代表中共公安部已经知道最迟明年春天这个国家就会大乱呢？看公安部的会议要求，中共很有可能又要推出一系列严控、严管、严防民众的措施，趁机剥夺民众本来已经窒息残喘了的生存空间，以法律的名义从事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有网友表示，中共将人逼至这样的崩溃状态，汽车变成武器，有车就有武器，这个不是庞大的维稳体系所能够控制的。查所谓八失人员、三低三小群体、四无五失人员都解决不到问题，中共本身是这些问题的根源。亦有网友表示，汽车、拖拉机、三轮车、大货柜、高铁、飞机、无人机、斧头，中国老百姓好像在玩超验战，习总以后还够不够胆出门考察呢？11月25号正好是白纸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日。在两年前，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点燃了蔓延中国各地的白纸运动。今日海外多个民运组织和个人纷纷在美国的三藩市、洛杉矶、加拿大卡尔加里、多伦多、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冰岛、巴黎等世界的多个城市集会，纪念乌鲁木齐大火遇难者和四通桥事件发起人彭立发、香港47位民主人士等遭到中共镇压的勇士，亦都为中国大陆遭到迫害的民众发声。外界认为，中国底层的老百姓和中产都已经被中共逼到无路可走，按照这个趋势，可能会发生比白纸运动更大的革命，全民反共已经不远，而灭中共官员和家属将会是中共倒台的开始。自发性、去中心化、分散式的行动可能有别于中国人几千年推翻王朝的模式。香港作家颜纯欧评论说，国家失意、政府失能、社会失序、百姓失魂，大陆正处于一种空前的离散状态，从社会底层开始，一种肉眼可见的崩解正在发生，历史不可回忆，人力不能回天，从个体到群体，从经济到政治，从偶发到遍地开花，这一条路没几长。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到结局，中共亦看到了，其实看到看不到，结局都会到来。英国一名男子涉嫌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附近制造虚假炸弹警告，遭到英国执法部门逮捕申诉。25号的消息，43岁的帕门特在伊林地方法院聆讯，最后被警方还押候审。上个礼拜，帕门特涉嫌制造一个可疑包裹，并且放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附近，引发骚乱，警方到场爆破包裹，随后在24号从屋企逮捕了嫌犯帕门特。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声明指出，可以确定的是，美国使馆附近民众报告的巨响来自于一次警方实施的爆破行动。这个包裹并不是最初执法部门怀疑的袭击炸弹，但是事件已经引发骚乱，导致美国领事馆暂时关闭，并且取消当日的服务预约。由于这个疑似炸弹的影响，领馆附近的一条街遭到封锁。 而在没几耐之前，伦敦警方在伦敦市中心的尤斯顿火车站附近亦都发现了可疑包裹，并且实施了爆破。在使馆炸弹骗局事件发生的同一日，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亦都在机场南航站楼出现了一件疑似为禁物品的行李。执法机构在25号的声明中指出，针对帕门特的调查和之前的可疑包裹事件没有关联。预计帕门特会在23号抵达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出庭。美国媒体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则上同意与黎巴嫩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但是这个想法在以色列内阁仍然存在一些疑惑。25号的消息，以色列国安部长格维尔等极右翼成员指出，目前真主党正被击败，而以色列应该持续坚持下去，直到实现彻底胜利。内塔尼亚胡在24号晚间和官员举行安全咨询会议，期间对美国的停火协议表示认同，同时准备对公众宣布草案，以及确定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的行动方式。根据 BBC 报道的协议内容，以色列和真主党正在提议为期60日的休战，协议包括令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离，同时真主党停止在这个地区设有军事存在。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认为，双方接近获得协议，但是目前还未去到那一步。如果协议无法获得真正意义的推进，那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可能要留到当选总统川普的任期里面继续解决。预计以黎停火协议还需要获得以色列内阁的批准。26号这项提案将会纳入审议章程，可能会在内阁获得通过。以色列时报指出，在部分安全内阁成员的反对压力下，黎巴嫩协议的走向将是不确定的。目前停火文本已经在25号确定了，但是一些成员指出，他们还不了解和真主党达成协议的足够细节，所以没办法决定怎样投票。以色列北部受到与真主党冲突影响严重的城镇官员就说，达成协议是政府向黎巴嫩极端组织投降。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大约6万名居民流离失所一年多。梅图拉市长阿祖莱说，我不明白我们是怎样从全面胜利走向全面投降的。如果现在休战，那里的居民会去一座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地平线、被摧毁的城市。他呼吁继续打击真主党，以换取当地的和平和稳定。美国企业正在为川普关税计划做好准备。虽然川普和他的过渡团队还未正式宣布贸易政策，但在他明年1月20号再次进入白宫之后，可能会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至 20% 的关税，并且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60% 至 100% 的关税。这个会对供应链带来变化。川普呼吁给更多企业在美国国内投资创造就业机会，这样就能够避免关税。在这种情况底下，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显示，自从9月以来，标准普尔1500综合指数中大约200家公司的高管在财报电话会议和投资者会议上讨论了关税的问题，认为这个会增加产品成本。海洋货运公司表示，美国航运商的本能反应是在川普实施新关税之前提前进口，以规避风险。很多知名的品牌表示需要适应新常态。劳氏首席财务官辛克指出，企业的销售成本有大约 40% 来自美国境外，所以将会受到影响。沃尔玛公司首席财务官 Rainey 认为，虽然公司销售的大部分商品都是在美国制造、组装或者种植的，但购物者购买的价格将会上升。价值30亿美金的鞋业公司 Steve Madden 表示，公司未来一年将从中国的进口量减少高达 45%。相关政策势必会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市场。加大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杰出教授克里斯托弗唐认为， 川普将继续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更多关税，以增加国内的就业人数。同时，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将它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以避免关税，并且将基地转移到东南亚，试图降低关税。全球最大的不粘涂层供应商之一 GMM 不粘涂料的前行政总裁金迪向大纪元表示，中国外包的优势已经减弱。他在中国管理住两家工厂，但由于成本太高，他在2014年将它关闭，实际上是将业务从中国外包给了印度。金迪说，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发生了几大的通货膨胀，亦不知道我们中国公司员工的薪水能够去到六位数，所以中国不再是低成本供应商了。25号的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警告南韩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军火援助，说此举将彻底破坏两国关系。鲁登科表示，首尔必须认识到使用南韩武器袭击俄罗斯公民的可能性会彻底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鲁登科24号对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警告南韩，说我们会用一切必要的方式做出回应，并且威胁这个会对南韩的安全不利。首尔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和财政援助，但到目前为止还未直接向基辅提供武器。不过自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领土以来，南韩一直通过侧面的方式对乌克兰实施军事援助。在这个之前，美国和南韩曾经签署协议，由美国来获得南韩提供的炮弹和枪支弹药，然后将这些军备转送给乌克兰，相关的做法一直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而在最近，北韩加入俄国军队走上俄乌前线，这个行动令到很多南韩团体高度关注。一些南韩人士甚至励志和劝降俄国前线的北韩人，并且对乌克兰的军队提供积极的帮助。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的举动似乎反映出当局不希望乌克兰获得更多来自南韩的军事支持，同时对南韩进行威胁，以防止南韩继续协助乌克兰抵抗北韩。这个举动亦都引发西方网民的愤慨。有雅虎平台网民评论说，无论怎样，普京和北韩都需要被阻止，如果他在乌克兰取得成功，那北韩就会试图虾南韩。我想知道为什么普京没有被指控犯下战争罪，俄罗斯需要受到更多打击，俄罗斯人民要叫普京落台。
北约指俄乌战争背后是中美全球对抗，加国专家抨击中共是国际最大犯罪团伙，欧中谈判电动车关税替代方案未获进展，美印太司令警告俄对中共提供潜艇技术，美国会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北约突然表示北韩加入俄乌战代表印太离欧洲不远，现在发生的一切是中美全球力量的再平衡。有评论表示，是因为习近平将普京当作代理人，真正的决战主场还是台海战争。与此同时，七国外长亦开始讨论制裁中共的草案。25号，基辅邮报报道，乌克兰向库尔斯克的空军基地发射了八枚阿特琴斯远程导弹。俄罗斯方面说，其防空系统拦截了七枚导弹和七架无人机。新闻周刊报道，一个情报组织在 Telegram 上说，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一个俄方军用机场发射了带有集束弹头的美制阿特琴斯导弹。据乌克兰通讯社报道，近日乌军还向库尔斯克发射了12枚英制捕风影巡弋导弹，目前传出有500名北韩士兵因此而丧命。而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曾表示不排除提供乌克兰杀伤性武器。对此，俄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出言威胁， 一旦南韩提供致命性武器给乌克兰，则俄韩关系破裂，俄国会做出强烈应对。南韩外交部官员就回应，俄罗斯应先自问和北韩合作带来了几大威胁，俄方才应该冷静分析，立即停止和北韩的非法军事合作。据 BBC 报道，在南韩有一群脱北者发起一项大胆且前所未有的行动，计划前往乌克兰前线帮助北韩士兵叛逃。报道指出，脱北者认为有能力说服这些士兵叛逃，可以使用无人机投放传单、扩音器、广播等方式发动心理战，即使冒住枪林弹雨到第一线，亦要瓦解北韩士兵的信念。另外，25号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鲍威尔表示，中共令俄罗斯得以持续侵略乌克兰。欧洲而家已经知道，同俄罗斯国营石油公司交易是在同普京做交易，这样同中共签署基础建设合约，就等于是在同习近平签合约。对此，时事评论人唐靖远认为，这场战争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就是俄乌两国之间为了一些领土的主权纠纷所爆发的战争，它从一开始就是中共一手挑起的，就是它同习近平它自己所说，它同普京要联手来推动一个百年变局的一部分。这个百年变局的核心就是中美竞争、中美新冷战，然后在这个框架背景下要先从欧洲这边动手，就是由普京对乌克兰的并吞和入侵作为一个标志，来彻底颠覆美国所领导的在欧洲的整个一个国际秩序。鲍威尔强调，北韩派出军队支援俄罗斯意味有第三方加入战场，印太地区与欧洲因此而连结在一起，代表印太地区离北约并不遥远。北韩在中共的允许下加入了俄乌战争。民主阵营过去犯下两个大错，第一个错误是以为经济互相依赖就可以避免互相攻击，第二个错误是以为中共变有钱就会变民主。而家乌克兰发生的一切在意义上要广泛得多，是中美之间全球力量再平衡的一部分。唐靖远表示，真正的最后决战的主场是在台海这边，就是按照习近平的预计，最终是要在台海这场战争之中来彻底的击败美国，实现所谓东升西降的习近平的战略图谋。这个才是习近平真正最终的一个目标，他的目的一个是通过这场俄国战争能够颠覆整个在欧洲的一个国际秩序，第二个目标他是要将美国和北约大量的精力和资源都消耗在俄国战争之中。习近平他是将普京当作一场一个代理人来使用，亦可以说是中美之间的一场代理人的战争。此外，据彭博社报道，七国集团外长25号在意大利举行会议，预计会讨论一个草案，内容是将对支持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中共和其他第三国采取合法的适当制裁行动。如果草案被采纳，将意味着警告升级。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表示，其实欧洲的安全与印太地区的安全早就已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今年北约第75届峰会发表了华盛顿宣言，意味着在亚洲初步形成了以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为前沿堡垒，而澳洲、新西兰和美国、加拿大为战略纵深的防御系统，而同时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成为了在东西两侧上，一边是支持印太地区的前线，另一边是支持欧洲的北约，这样一个共同的战略大后方。这个是一个全球布局的战略态势。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则认为，在川普总统就任前后，俄乌冲突可能会有一个结局，可能会停火，行战停火，但下一步肯定是会转向美中之间更大的对立和冲突，所以整个全球的力量再平衡，全球势力的划分，全球中美对抗的格局肯定会出现一个新的景象。加拿大出版商中国民主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巴克森戴尔22号谴责中共政府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犯罪集团。当日 巴哈森戴尔在美国国会大厦参加纪念大纪元九平共产党发表20周年和声援近 4.4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研讨会。期间他表示，中共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有组织跨国犯罪团伙，他们与包括俄罗斯、伊朗、北韩再加上委内瑞拉在内的犯罪联盟合作，推动他们的议程，严重毁坏我们的民主。巴克森戴尔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倡导国际范围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他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站起来反对中共的恶行，希望他们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见。中共在全球各地投资，这些投资的最终目的在于收买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创造机会对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网络攻击。巴克森戴尔谴责中共一直有对国际社会撒谎的行为，他们一直声称没有压迫人民，但是他们不单止对内迫害民众，还令其极权制度在国际范围产生影响。他们试图征服西藏的社会，说新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没有发生种族灭绝，没有发生文化清洗，国际社会必须联手对抗中共，共同为在中国受到迫害的人而奋斗。25号消息，欧盟官员声明表示，欧中官员对对华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替代方案进行谈判，不过双方并没有接近于达成协议。当日欧盟在世贸组织提出对中共加征欧盟白兰地反倾销税的挑战。路透社报道说，目前欧盟听取北京为在欧洲销售的中国电动车制定最低售价的方案，以抵消永久性反补贴关税。不过欧盟方面似乎并没有松口，双方仍在就关税问题进行僵持。同时中共商务部继续威胁欧洲产业，声称考虑对欧洲猪肉和乳制品以及大排气量燃油车征税，此举可能损害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和德国等国家的出口利益。欧盟委员会25号表示，欧盟对中方威胁征收欧洲白兰地反倾销税的做法已经正式提出对策。目前出口中国的白兰地几乎全部来自法国，而在对中关税立场上，法国政府签订要求支持对中国的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法国贸易部长表示，将与欧盟委员会合作对抗在联合国对中方货税征收保障金的做法。对此中方商务部声称，针对白兰地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行为完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24号，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克拉特法哈斯国际安全论坛年会上警告说，预计俄军将向中共提供潜艇技术，这可能会打破美军水下统治地位，呼吁白宫尽早推出措施。帕帕罗将印太战区描述为美军在全球压力最大的战区，因为中共是五角大楼的步步紧迫的挑战，必须立即做出准备。他此前表示，需要包括外国者防空系统导弹在内的弹药来对抗中共。而智库高级研究员、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尼指出，俄罗斯的潜艇有几个优势技术能力，其中包括静音技术，这样会使探测变得困难。他表示，在潜艇降噪技术和一些潜艇作战系统技术领域，英国名列世界首位，而美国是世界第二或者第三，但在美国身后，俄国和中共国的潜艇技术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意味着，如果俄国对中共提供技术，这样中共的潜艇军事能力可能会受益。就该问题，中美问题专家、时事评论人南述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与俄罗斯的海军和空军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一直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进行联合军演，包括在靠近美国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之外的海域，以及在阿拉斯加的美国防空识别区之内进行联合军演。所以所谓的这个地区的军事动荡，其实早就已经发生了，并不是今日才开始的。这样俄罗斯完全有可能已经向中共提供了先进的潜艇经营技术， 因为这种做法，它能够迅速提升中共的海军在这个地区对于美、韩、日、台、非甚至澳洲的战略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年度报告，首次正式建议取消对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亦就是最惠国待遇。消息引发业界关注，外界指出，如果最惠国待遇遭到取消，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优惠关税、入口配额以及免检等等政策都会被撤销。对此，多家媒体发布疑问，讨论美国是否会真的取消中共政府的最惠国地位。资深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对本台表示，美国取消中共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那是有可能实现的。他对本台说，因为这个决定，它背后可能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在经历了就算是从川普时代，川普上一任总统时期的时候，就同中共打了一场贸易战，想要纠正中美之间的这种不平衡贸易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情况丝毫没有改善。中共对美国仍然是存在着每年几千亿美元的一个贸易顺差，它就相当于是美国在不断的出血，而不断的向中共输血。这个首先不单止在经济上给美国带来重大的损失，其实也是在客观上相当于是美国在资助自己的敌人。因为现在美国上上下下都将中共视为自己头号战略竞争的对手，这样在中美应该正在打一场这个生冷战的背景下，你不断地向你的竞争对手输血，这个毫无疑问和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唐正远表示，除此之外，川普政府即将要上台，这样川普已经将这个话题前放明了，就为他首先要将中国的关税增加到至少 60%，而取消最惠国待遇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美国它是出于自身的一个经济战略利益，定是政府的早前立场，川普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它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指出，如果美国国会通过取消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将会为中国和国际社会带来显著的影响。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相当于是直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的脱欧，亦就是说中共可能会同北韩、伊朗等差不多是一个水平同美国进行贸易。这个毫无疑问对中国的出口产业会造成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它可能促使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冷战，令美国可以说是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这个是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头号的产业制造的大国，如果说在针对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被取消以后，毫无疑问它会造成很多的产业链加速的搬迁，这些产业链可能会搬迁到东南亚、印度等国家，所以它可能会导致整个国际社会的范围之内在经济领域的冷战的壁垒会越来越加深。唐正远表示，在全球化的一个时代，政治和经济它其实往往是必不可分的，经济领域的脱欧、经济壁垒的加深，它必然会带来政治上更加的对立。取消最惠国待遇这样一个举措，它可能客观上会造成中共，包括中共所带头的整个一个轴心国的集团，它们可能会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会进一步的尖锐化。这样接下来，可能是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可能会爆发出一场更激烈的在经济领域或者是在其他领域的对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